美斯赴北京参加友谊赛，时至习近平嘅生日。美国去中国化全球网络添新兵，世界银行拒绝中国。约翰凯利话：川普对起诉不那么畏惧。比尔盖茨将喺6月16号会见习近平。中国百万富翁润咗，钱亦润咗。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15号礼拜四，欢迎收看希望之星粤览新闻，我是林欣。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6月15号，世界级足球明星美斯率领阿根廷队抵达北京工人体育馆，同澳洲球队进行一场特殊的友谊比赛。值得注意的是，当日是习近平的生日。法国媒体认为这是北京给习近平的一份生日礼物。不过比赛当日，中国男子足球队并不会有登场机会。有猜测认为这是担心看到国足输得太难看，从而失去庆祝意义。请看报道。
在6月10号，美斯就已经抵达北京，不过赛方编排的日程却让美斯的粉丝球迷抱怨连连。有网友发布短片表示，美斯的日程被安排到极其封闭，来到北京却没有和球迷接触的机会，经常有大量粉丝球迷夜间在附近等候，却见不到人的情况出现，因此不少人抨击主办方失责。另一方面，阿根廷的表演赛门票价格亦令民众抱怨，由于票价动辄数千元，最高价格达到8880元人民币，粉丝直呼比不起。有网友在微博贴文说，他们买了门票，但是最后又退了。我爱美斯，但是票太贵了，我还是要生活的。在阿根廷友谊赛信息发布之后，法广引述 The China Project 消息表示，美斯在15号参加中国举办的友谊赛绝非偶然。由于日期正好是习近平70岁生日，这场比赛更似是给中共领导人准备的精美礼物。 The China Project 指出，习近平没有看到中国赢得世界杯，但最少在体育界有人希望他能够收到这份友谊赛贺礼。有趣的是，此前习近平访问阿根廷亦收到了印有自己名字的阿根廷10号球衣作为礼物。另一方面，中国足球队在这场赛事开始之际销声匿迹，外界指出主办国家仅提供场地，东道主并不出现的情况非常罕见。六媒消息透露，咁是因为中国足协拒绝让国足参赛。香港媒体信报认为，如果阿根廷对战中国队，场上出现大比分，咁样国足将会丢尽颜面，出现辱华局面，因此邀请澳洲出席表演赛。而在网络上期待看阿根廷比赛的球迷表示，主办方举办一场友谊赛，邀请澳洲作为对手，已经让比赛丧失吸引力，而票价又开出天价，没考虑到观众的要求和可看性，看上去只是为了搞大工程和做 show。 还有抵达现场想要见到足球巨星的民众表示，现场的安保人员简直将他们当作敌人一样对待，将他们严加看管。对此有分析认为，中共政府现在担心一切群众聚集的现象出现，恐怕万一有民众在人群中举白纸或者喊口号，就会造成重大治安事件。此前在6月4号前夕，有女子在五月天北京演唱会外散发民主口号传单，引发保安围捕，因此当局变得更加草木皆兵。这次美斯赶赴北京参加表演赛结束之后，将会赶赴印尼耶加达参加19号对阵印尼的友谊赛。为了主办比赛，中共当局将为阿根廷队提供最少500万美元的出场费。此外，当局还为阿根廷准备了特制的奖杯，奖杯上有美斯、马勒当拿和肯佩斯手举大力神杯的雕塑，底座上印有足球众以及世界球王的字样，而为美斯个人准备的奖杯底下印有不离不弃、球员永续等字样。有网友看了大呼雷人，表示当局的审美和文学造诣令人不敢恭维，而且做工非常粗糙，似是拼多多订做的。 奖杯照片上美斯数奖的手指好像断了一只，底座亦是歪的，如果真是送出去，第二日在酒店垃圾桶找到的话就不太好了。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13号透露，中共没有得到世界银行贷款的资格。他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和世界银行等机构反映了美国的价值观，是制衡中共等国家不可持续贷款的关键力量。而美国的去中国化全球网络正在完备，请你报道。
而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14号则叫嚣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皆不属于美国，但美国和他的盟友对供应链的去中国化正在形成一个庞大的规模。6月8号，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已经一致通过了终止中国发展中国家地位法案。该法案指示美国国务卿通过现有的条约和改变机制，将中国的地位改变为发达国家。而这个参议院外委会的议案通过之后，现在已经正在等参议院的全体审议。而美国众议院是3月份已经以415-0的票数通过了一项类似的法案，中国不是发展中国家法案。参议员沙利文表示，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它是世界上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之一，世界银行现在甚至将中国视为中高收入国家，所以认为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的想法是荒谬的。而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上个月底已经宣布，印太经济框架 IPEF 的14个成员国就供应链更具弹性和安全性的协议已经基本完成，这个是一个没有中国的印太经济框架启动一年来的首个具体成果。它将建立一个危机应对网络，以便向 IPEF 国家发出潜在供应中断的预警，同时在危机期间会更紧密地协调并更快地恢复。美国当初设计 IPEF 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给该地区国家提供一个替代中国的选择，因为中共加入世贸组织20多年却不履行承诺，世贸组织本身又没有很强的惩罚机制，所以美国只能另起炉灶。目前参与方包括南韩、日本、澳洲、新西兰、印度、文莱、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越南和斐济。14个国家的经济总量约占全球的40%。而美国和其他5个盟国在6月9号亦发出了一份联合声明，其中显然谴责了北京的经济胁迫和非市场行为。这5个盟国分别是澳洲、加拿大、日本、新西兰和英国。而美国从中国的进口量更降到了17年来的最低点。据美国商务部6月7号宣布，在截至今年4月的12个月中，中国仅占美国商品进口的 15.4%。
14号前白宫办公厅主任约翰·埃利表示，川普礼拜二对同他处理机密材料有关的联邦指控表示不认罪，他对起诉案并不太畏惧。请看报道。
埃利告知《华盛顿邮报》，现在他不禁害怕了，亦不太担心，那是他对待这件事的态度，他给人一种他不在乎的感觉。在前往迈阿密法庭之后，川普在当地一间餐馆向支持者致意，然后他回到位于新泽西州贝德明斯特的高尔夫球俱乐部，向欢呼的人群发表讲话。在星期二晚上的演讲中，川普抨击了特别检察官杰克史密斯，后者对前总统提出了37项指控。川普在演讲中称，史密斯精神错乱，是不受控制的川普仇恨者。美国国会散布说，海利在2017年7月到2019年1月担任川普的幕僚长，自从离开政府之后，他对川普做出了很多批评。这次他告知华盛顿邮报，川普以前从来没有好像今日这样被追究过，今日他的表现看上去就好像在说，我不会给你什么补偿， 带我去法庭，他看起来并不在乎，亦没太害怕。
14号印度时报引述港媒报道称，微软公司联合创始人比尔盖茨将在星期五访问中国期间会见中共主席习近平。如果会面成功，这个将是习近平近年来首次会见外国企业家。预计两个人可能进行一对一的会面。郑希报道。
比尔盖茨星期三发推文称，在2019年以来，他实现了首次访问北京的计划。比尔及梅林达盖茨基金会和中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拒绝评论这次访问行程，亦没有谈论双方谈话可能涉及的内容。在比尔盖茨访问之前，微软公司在中国培养 AI 人才的微软亚洲研究院引发关注，该机构因涉及对中合作而遭到外国媒体抨击。舆论指出，微软的亚洲研究院长期以来为中国科研单位和公司输出了大量 AI 人才，在遭到业界关注之后，微软宣布为机构的关键科研人员提供签证，让他们离开中国，并且在加拿大组建新的实验室温哥华计划进行后续的研究。亦是在同一日，美国国务院宣布国务卿布林肯这个礼拜将前往中国会见北京的高级官员。声明提到，在此行期间，布林肯将讨论管理两国关系的重要性。近几个月来，中美关系逐日下滑，此行有助于双方提出关切的问题，应对共同的跨国挑战。除了访问中国以外，布林肯还将在伦敦停留，与英国官员会面，并表达对乌克兰反攻努力的支持。
中国人正在用脚投票，中国的富翁润成了全球第一，主要去了新加坡，而中国的钱更是去了美国。请听报道。
据美国之音报道，从英国的亨利咨询公司 Henley & Partners 发布的最新亨利私人财富迁移报告可以看到，中国预计今年将有13500名高净值人士外流，延续过去10年百万富翁向外移民的趋势。亨利公司将拥有超过100万可投资资产的富翁定义为高净值人士。据日经新闻报道，虽然中国估计有823800个百万富翁，但是这个外流趋势将令数以千万计美元的财富从中国消失，令中国经济疲软的情况进一步恶化。报道引述一位全球财富研究人士的说话，近期的财富外流可能比以往更具破坏性，因为中国的经济在2000年到2017年的增长强劲，但之后中国的财富和百万富翁的增长就非常少。新冠病毒疫情封城风控取消之后，该公司收到来自东亚客户的移民讯问激增。亨利公司在香港的一位主管说，那些人希望可以获得不用签证就可以进入关键地区的手段，以改善他们的流动性，或者确保能够更好地获得医疗保健，或享有更大的政治稳定。而中国明星投资人华兴资本有限公司始创人包凡在今年2月的神秘消失，亦引发了富人不少的恐慌和润潮。澳洲预计将超过阿联酋，成为吸引高净值人士移民最多的国家，预计有5200人正流入，而新加坡排名第三，预计将有创纪录的3200人流入。不过由于语言相通，新加坡成为中国财富流向的热点国家。2022年有大约10800名百万富翁移民到新加坡，而中国人的钱跑得更远，绕了地球半圈跑到了美国。随着美联储加息和中共的减息，中国本土投资者正在加紧通过各类渠道增加对海外资产的购买，增持美元存款和海外资产，咁加速咗中国股市嘅暴跌。据阿波罗网报道，摩根大通同贝莱德等公司正在竞相争取从中国购买外国股票嘅外购配额，以招揽投资客户。从官方数据睇，截至5月31号， 中共批准的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总额是1627亿美元，另据行业咨询公司普益标准的统计，今年前四个月银行共发行了144个外币理财产品，和去年同期比较飙升了 177%，而且以美元产品居多。而刺激这个趋势的根本原因，就是美中两国利率差异的罕见倒悬。美联储将维持高利率，而中共会削减短期借贷成本，所以中国人可以从中国几乎不付利息地借钱，去买美国付给投资人高利息的国债。而据彭博社引用巴黎银行大中华外汇和利率策略主管王谷的说话，中国非官方的境外资产比例已经自2009年的 29% 上升到去年的 65% 之多。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